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和大家直播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要跟着娇西老爷的危机处理来逆转胜哦。危机化转机，它靠的是什么呢？抓住用户的感受。好久没有跟大家谈危机处理了，过去谈过危机处理有很多的面向，什么三不原则啊，不说谎啊，然后不拖延啊，然后不轻忽等等的哦。那这一次呢，娇西老爷火警的处理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刻。过去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谈过一集，关注感受是很重要的沟通技巧，也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对方在想什么，心里的感受度是什么，你得先安抚他的情绪，安抚他的感受，照顾到这个层面，沟通才能够继续下去。同理可证，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也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核心，才有机会把事情大事化小。娇西老爷呢，他那场火警哦，是发生在3月9号。那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我大概简述一下他的背景。他们大概晚上7点多左右发生了火警，当时浓烟窜起哦，住户400多人，有人在用餐，有人在房间里休息，警铃大作的恐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见。这个时候考验的是饭店的危机处理是否快很准。结果令人满意哦，因为隔天无论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很多这个经历这场虚惊的住户哦，那么在他们社群上面所做的回应，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的危机做得非常精准到位。可以想见饭店平日的训练，危机的演练是扎实的。我个人认为他们和同业的关系友好，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应变处理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当天的住户有438人，他的住客，那用餐有30人，然后员工大概98人。那么他们当时兵分非常多路来处理这些问题，第一时间当然就是要疏散，而且还提供了毛巾、背心、毯子、水还有小点心，同时也要清点人数。另外一批的同事协助有受伤的、呛伤的到医院，并且支付了医药费。这个时候还有人要协助联系同业，因为后续的安顿很重要。那安顿到附近的饭店，然后接驳车陆陆续续来，让住客可以安心的离开，安心的入住。高层内部的紧急会议当然要同步举行。那这个紧急会议呢，谈论了很多的重点，其中一个当然就是理赔，所以就决定呢，每个房间要补偿6000块钱的慰问金，用餐的贵宾全额退费，同时每个人提供1200元的慰问金。对于还没有入住的，也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后10号以后的这个要来住的住客呢，他们也公告免费的退费。饭店呢也会停业3天来做整装，还有处理一些后续。同步要掌握灾情的进度，还要及时与媒体同步讯息，把最快的决议让外界知道。兵分这么多路，我算一算至少有5路哦。把危机有条理的排解，3个小时后住客也安顿好了，其他就是后续的问题。快速敏捷获得外界的好评，一个好的危机处理，处理好是可以化危机为转机，甚至可以提升好的形象。危机处理因事制宜，不同的个案处理的方式很多不同，但是有个重点，我觉得在整个这一次的处理当中，我想锁定的重点就是感受，就是你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对象的感受和需求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就来深谈关注感受到底有多重要，到底要怎么方方面面的顾及，才能把危机逆转胜呢？谈到这个危机处理哦，其实大大小小都有，我们生活当中一定都难免会遇到。所以顾及感受和需求，第一个要展现的，我觉得要先谈的叫态度，就是我要负责，我愿意负责，这是危机面对的时候第一要件。唯有展现出诚意的态度，才能打开信任的大门哦。态度积极与否啊，然后态度诚恳与否，总之态度是左右危机处理的关键之一哦。毕竟态度是最直接的观感，您说是吗？这次娇西老爷的危机处理，我们可以嗅得出来，上至高层的公关啦，然后包含了饭店的干部，下至他们的每一位员工，都展现出一个态度，而且是统一的态度，那就是诚恳和积极。也就是说，你们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你们的问题我们一起面对处理，平安逃离这个起火的这个饭店，换位思考，共同面对是一个重要的态度。加西老爷的危机如果有印象哦，其实在过去他们也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大概两年半前，2020年的8月，那个时候是一场食物中毒，对饭店的形象伤害其实挺大的。那么当时有164个人因为吃了自助餐，我就吃了他们的 buffet， 结果遭到了那个诺罗的病毒感染，上吐下泻。那个时候检讨声浪不断，那么当时的这个总经理呢，态度就很明确，负责还有查明真相，一一的跟所有的就是来用餐的道歉，还发给了慰问金哦。那当然也会商谈到理赔的后续，也与媒体保持很好的互动，及时的回复，后来才慢慢稳住了那场危机。因为那场危机处理我觉得有点冗长，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内部的检讨声浪是后来有制定出一个非常好的 SOP， 所以你看在这一次才能够这么快的把问题解决。态度加上这个行动哦，就很重要了，就是你做了什么。因为态度这件事情很抽象，但是配合了你的行动才能展现那个态度。负责的态度包含了安顿、照顾、道歉还有理赔这四个方面。比如说像前阵子炒得很热的竹联名人堂的春酒，大家还有印象吗？打开哇，我真的是那个画面还蛮好看的哦。席开摆桌啊，包场宴客，在哪里宴客我就不说了。那么当时呢会引发这么多的喧腾，是因为他们在那一次的春酒还特别挑选了170多位的这个女孩穿上了旗袍，那现场还有很多的超跑助阵，让这个中山分局的分局长到场关切，盘查身份。这样的动作和大肆举办这个春酒形成了对比，只是态度上明显就会给人家的观感是有落差的，观感自然就不好。说实话，我身为曾经的媒体人，我更好奇的是这件事情怎么没有事前获得情资，那没有在事前好好的沟通协调，没有在事前安排人力的维持，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理解。因为很多事情哦，就在你遇到的时候你要展现出那个态度，如果你事前知道了一些状况，也许在这个态度的行动展现上面会更贴近你所要的结果。 OK，那回到主题哦，就是遇到任何危机出现的时候，态度真的很重要，包含了之前我们谈过的隋唐被控扰民这件事情，他的态度就很简单，我愿意负责，而且我真的负责。他把整件事情的原委详细的说明，透过文字一一的表达，告诉外界我没有扰民，我因应邻居的需求，我尽力的满足，只是事与愿违，最后闹上了媒体和法院，字里行间没有责备，没有仇恨，只有面对，这就是我说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要从态度往下去延伸今天的主题哦，就是怎么顾及感受，获得人心，逆转危机。危机处理顾及感受和需求，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思考的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遇到的时候情绪都会比较多，会比较高涨，因为当时的消息不够确定，而且呢没有获得明确的讯息，很多的问题会让人感觉到害怕啦，混乱啦。因此你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要关注到对方的情感面，针对性的倾听理解对方的需求，从而实现化转危机的效果。那么所谓的重视感受呢，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尊重和理解。面对危机人们往往会比较情绪化，会感受到焦虑，当危机出现的时候，重点就是要让他感受到哎呀，我被关注了，我被关爱了，我被看到了，让他们不会感到孤立无援而且不放心。我们在回顾这个饭店火警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思考的，他们思考就是住客的直觉情感需求，会害怕，会紧张，会恐惧，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把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这是首要之要，并且提供安抚他们的需求，比如吃的、喝的、用的包含了这我们刚刚提过的面包啦、茶水啦、棉被啦、毛巾，而且他们同步让他们知道目前火灾的进度以及后续会处理的方式， 这是心理层面，当时的需求顾及安抚情绪，透过行动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也是一种态度。服务最常碰到的类似危机如果是以饭店有一些就比如说烫伤啦或者不小心翻倒了那个滚烫的茶水啊等等之类的，尤其是小朋友如果不小心被那个滚烫的杯水啊弄到的时候，现场一定是哭闹的不得了，因为痛嘛，第一时间你就要去想到这个受伤人的感受，他的家人在旁边的情绪，所以要有简单的正确处理，然后协助送医，未来有没有可能留疤，留下怎么样后续的关怀和协助，都是不能疏漏的每一个环节。我再提到一个比较服务性质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小，但是如果没有处理好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危机因为我想到的是比如说你去订餐或是你去买便当，你一定有过那种等半天那种等待的经验，有时候等待后餐太久了，你就会发现现场人越来越多，然后排得满满满的，然后所有人挤在那个柜台前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人的情绪开始上来了，耐心不足，然后开始焦躁，然后呢你就开始发现有人开始鼓噪，还要等多久啊，怎么那么久啊等等的。如果你是店家，你应该换位思考，怎么样让他们等得舒服，是不是我可以提供一下椅子让他们坐啊，或者我提供杯水或者是饮料，然后我也来告诉他们大概还要等多久，让他们心里有一个预期的时间，不会那么等的感觉好像遥遥无期的感觉，让等待的客人感受到被照顾，这也就是需求上面的感受上面的你去注意到的这个点，如果你把它照顾好了就不会引发可能后续的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很小，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把它制止掉的话，有可能星火燎原所谓的感受呢，其实我们来总归一句，最简单的就是你要想到的哪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最怕遇到的是什么，第三个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从这三个面向的思考你就比较容易切入点，然后重点是你要想比他们更远更快也就是说你要跟时间赛跑，该面对的我们就面对，因为数位时代真的很多事情很难掩盖，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们在社群或者是 PPT 或者爆料公社引发了他们的抱怨，那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点我相信娇西老爷酒店的这个公关谨慎掌握了时间这个要素。所以咯，饭店不止第一时间安抚了情绪，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需求和帮助，还想到了后续的安顿和慰问的理赔，急速的调兵遣将，把所有的住户呢住房搞定，那接驳到附近的饭店。你要想438位的住客，九成的住房率，有人是自己去的有可能是背包客，有的可能是夫妻，有的可能是情侣，有的呢可能是全家或者是家族出游，组合搭配需求各有不同，怎么妥善的安排比如说这是一家人，当然都要放在同一个饭店啊，不能有的人住 A 有人住 B 对不对，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的重新调配，我说真的真的不容易，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兵荒马乱，那是一个大工程，而且想到的就是理赔，就是钱住房的费用，餐饮的费用，慰问的费用，他通通都想到了，让住客没有后顾之忧，好好继续接下来的旅行。有人曾经说过，如果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这些本来就是应该要付出的，最后成了无形的广告的宣传费，何乐而不为。这点让我想起了白冰冰在花莲的跨年晚会，她唱了那个时候很红的初恋的主题曲 First Love， 独特的这个白氏演唱唱法引发了当时网络两极的热议，而且那个观看数累积很快好像三天吧就已经破百万。那有一些网民呢就觉得白冰冰唱得很差，把他们美好初恋的想象唱得有点太忧伤，然后把初恋唱成了失恋。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听众想要知道是什么，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反败为胜，把话说清楚。这一点我觉得白冰冰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她想到了，而且她想比别人快，还展现了她的高 EQ。 白冰冰呢没有陷入网民说你唱得不好啊等等的这个争议 更没有用情绪的语言去回应外界的任何的批评指教，他展现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他的态度就是我认真专业的表现。那他就去强调，他的发文里面就有讲到他如何去研究他的歌词，从歌词背后去选择他诠释的方式。那至于唱的好不好，那就见仁见智嘛，就观众自己的观感。这是非常高 EQ 很专业的回应方式。后来的舆论呢还真的就是转了向，而且还更让很多的年轻一辈重新认识了这位资深的歌手。感受呢跟需求有时候其实很深层，可能不是眼前看到的，遇到了 OK 或者是无理取闹的危机，也要因为明白对方真正的需求，理性的处理，不是跟着现在你所看到的起舞，跟着颠倒是非。我举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好了，夫妻或情人吵架闹了半天，那到底在闹什么？闹的东西到底是眼前看到的这件事，还是背后真正的问题？你会发现常常吵了半天是最后的问题，而不是你现在吵的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累积而来的。你们觉得呢？有一次我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跟他男朋友他男朋友跟他提分手，然后呢分手的理由就写得莫名其妙，然后一连串的洗版都没有停那你真正去看，你就觉得那有点像情绪的发泄所以这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他的重点不在分手，而是他为什么写这些，他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重点是关系没有让他觉得到感觉到安全感，或者是他们在相处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处理让他觉得不舒服，分手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手段。所以他们最后就切入了他们觉得让他们有安全感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去进行沟通，最后就化解了两个人非常可能分手的危机。 OK， 那还有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遇到的，就是有媒体记者然后刻意抹黑公司就是我担任的公司，然后呢把黑的说成白的，甚至张冠李戴，写的煞有其事。这样的危机处理自然可以理解媒体的动态是否会跟风。那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这个，确定没有之后，我就开始去思考为什么这家媒体突然出手来对抗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我小虾米要对大金鱼我要怎么处理？那最后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它是希望企业可以下预算，就是广告预算买他们的广编稿。最后我是透过亲自的拜访，把话好好说白，化解了那一次的危机而且事后的危机当然呢就没有了后来就不敢再胡说八道。因为其实胡说八道的新闻其实大家都看就看得懂，他要继续弄下去，其实最后他也是自取其辱。那你把这个原委好好的说清楚，有时候其实还蛮管用的。感受呢谈起来很抽象，但是现在的服务业也好，我们谈过的沟通也好，包含我们今天谈的危机处理也好，尊重对方的感受和需求确实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服务业，无论你是卖吃的、买喝的、买用的，只要对方是你的客人，安抚他的抱怨，处理他的不安，让他感觉到开心舒服，口耳相传，好东西、好店家、好友相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免费行销。如果他一乐了，写在这个社群上又被转传你看多好啊。说真的，坏事传千里很快，好事传千里很慢。如果遇到大事危机，能够把感受做到极致，这样的形象加分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就像我们今天谈的焦喜老爷的这场危机处理，因为处理好，所以好事现在也可以传千里，也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范例。注重别人的感受，也可以让很多的危机化为转机哦。还喜欢今天佩莹的公关直播室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